主题：回忆的智慧。讲题大纲：一、今日拥有肯定的遭遇的价值；二、遭遇的变化锻炼了生命的韧度；三、强化的生命确立了智慧的荣耀。问题思想：回忆往事有时使人叹气，但也有人在回忆中保得智慧，并使前程更有概念和盼望，这其中应如何来把握？本周经文：生命记第22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感谢你用我们的心来思想我们这个人的价值。曾经走过的年日里面所充满的有很多挫折跟失败，但是没有关系，好像在我们祷告里面一次又一次你要听我们祷告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恳求让我们祷告层次能够慢慢有所变化，不是祷告这些得到满足的事情而已，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很得意的价值出来。耶稣，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当有智慧来判断有什么事情让我自己真的很得意，跟别人不一样，是我生命的永远的盼望吗？耶稣到底在哪里？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你、侍奉你那天开始，我们就学习走这条道路。求主你让我们在今天敬拜你的时候，用我们在回顾以往的种种的恩典事情，让我们判断前面的方向能够抓得准。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题目：回忆的智慧。什么是回忆呢？回忆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说。回忆的第一个层次就是缅怀过去。如果缅怀过去，我们说难听点就是啰里啰嗦。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总是在想着以前啊我多厉害，以前啊我多风光啊，然后抓到人的时候就要告诉他说，你知道以前我做了什么事情，以前我做了什么事情，留给别人的感觉和想象就是这个人一出现我们就赶快逃啊，要不然他又该抓住你，又要讲起30几年前的事情啊，血战沙场啊，多厉害啊，那我们听着就觉得很啰里啰嗦了。缅怀过去就好像回忆往事，但是往事为什么总是如烟啊，如一场梦，这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办法抓住到里面的片段。有没有可以感觉到多少时候英雄豪杰就是如此血战沙场，然后功业彪炳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数算我在这其中有多少的荣耀，这是英雄豪杰。 但是英雄豪杰的下场也往往都是如此。当他班师回朝之后，遭人忌，很多人看啊，你什么东西？你在外面打个仗，回来就要占我们的位置，就用尽各种方法来陷害他。这是历史上的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就流放边疆，在边疆之后回忆这些往事，哎呀，真的是如烟啊，如一场梦。然后不胜唏嘘的事情，就永远在这个人身上成为感叹，成为惆怅。为什么我这一生难道这样白白过去吗？我真不甘心。又好像好多时候一代文人，你如果说他的吟诗、他的挥毫、他的作画，真的是没有人比得上，这就是人上人。甚至在京城的考试的时候，他也能够名录状元。我想这个人大概没什么好挑剔的了吧。但是有多少时候政局一改变，他又锒铛下狱。那时候在狱中他又能说什么呢？我这一生难道我做错了吗？回忆往事，我能够说我这个人能够有多少荣耀？对，以前有过荣耀，但是我荣耀的盼望在哪里？我把我的荣耀摆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荣耀都变成惆怅。这是我们所说的回忆的第一个层次，总是缅怀过去。还有另一个层次，我们希望大家试试看，来感觉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另一个层次就是勿忘在聚，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感觉，记起其中的教训或者卧薪尝胆。那这些故事我们都很能够明白，多少的挫折跟失败跟耻辱曾经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一切记在我生命的时候，我把它记起来，我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到？但是我记起这一切生命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好跟人家讲，何足挂齿，能够跟别人说我的荣耀在哪里，这里面都是失败跟耻辱。但是我想起这些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在我心里面立定一个心智，如果我再这样的事情倒下去的话，我站在我前面的方向，以我以前的教训，把这一段日子成为我在里面重新的训练跟整装，好叫我的明日能够成为一个崭新的一个局面。所以明日崭新的局面是我现在的盼望，而我现在所做各样的努力是以前这些回忆当中的教训，我重新整装我自己，这是另外一个层次。以至于我们看到类似这卧薪尝胆的故事，越王勾践他是怎样在这其中。好，他做一件事情，他说十年身居十年教训，这是一个历史故事的一个写照。那十年身居十年教训之后是什么呢？一举擒下了孤王夫差。好，当然这是他前面的一个目标，因为他有目标，所以他肯在这十年里面卧薪尝胆。我们好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回到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到底能够了解我在回忆里面汲取什么教训呢？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说，你当有这样的智慧，回忆帮助我们立定方向，那个方向前面一定要是生命的荣耀。回忆不是叫我们啰里啰嗦的告诉别人说我有多厉害，回忆是汲取以前的教训，然后今天把这些教训调整，以前若是这样失败那样跌倒，我今天不要再重蹈覆辙了，我今天要在前面挪新的方向，而且新的方向每一步挪都是在乎以前所汲取的教训跟智慧，而所挪定的方向有一天叫我重新荣耀起来，这是一个智慧。神也帮助我们知道，神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为叫我们得着智慧，而这智慧如何得着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现在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生命记。神有意念在这其中，历史摆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空空的过去而已。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227页，翻到请不要再盖上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40年摆在你生命的过程里面，你当纪念，你当品断，你能够知道这40年摆在你生命里面干什么。神不是无缘无故把你带到这旷野，如果这40年你曾经走错的话，你好好思想这40年神有没有亏待你，神有没有让你失落，这其中有神的目的，要帮助你调整前面的方向。他苦练你，要试验你， 要让你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抓住你在你心目中有没有神的道路，这是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就开始学习了。今天我又拥有了什么？在这40年内，好叫我将来的生命、以后的生命不要走偏了。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四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好，这个地方神先让你看到一件事情，这40年你虽然走在这旷野里面，但是到底你失落了什么？你有的吃吗？有，你有的吃。这40年神没有亏待你，将那地所不知的，全人所不知的，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的玛纳，当时是给你，让你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你的衣服、你的健康、你的身体，在这40年里面你没有失落。你如今所拥有的是什么？你当知道这40年里面的历史，那你知道神是怎样陪伴着你。如果你今天拥有这一点是拥有的，请你要记得这一段日子是谁带着你走。就好像这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你不管你以前发生过什么车祸、生过什么病、开过什么刀，如今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你健康，你穿着华丽的衣服，你的健康、你的平安、你的丰富，就已经写出你过去若是行走耶和华道路，你今天没有失落，你今天没有失落。好，就有人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子怎么能够绝对的证明这是神的恩典呢？因为我们把这空间挪到外面，我看外面的人也都是穿着华丽的衣服，也都是平安，也都是健康啊。难道如果说我们今天拥有这些平安跟健康，就能够数算这历史里面的耶和华的话，那外面我到酒家去看，他们也是平安健康啊。我到 KTV 那些坐着的人也是平安健康啊。我到任何的地方，那些不信主的人也都是平安健康啊。他们也是拥有，我们也是拥有，谁说可以说拥有就是表示有神陪伴着你，就表示那是真的神。对，拥有不能证明什么，但是分别在哪里？我们先用一个比喻来做一个区别。比如说一个人在补习班里面，他拥有最好的师资，聘请很多很多的老师，还有最好的课程、密集的课 的教育，还有最好的冷气教室。他拥有这一切的时候，享受一个学习的空间，真的学到很多。这是一个人，另一个人他在大学里面，他也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也是有师资，也是有课程。但是你注意，一样的拥有，有师资、有学习、有空间。他在学校里面也是有师资、有学习、有课程、有空间，都一样。但你知道吗？在补习班里面，你不管你拥有什么，你就是没有盼望。在学校里面，你就算师资没有补习班那么好，但是你却有一个盼望，你很平安的过每天的日子，因为你知道前面有一个学位等着你，你将会得到，你将会得到。请你注意，你在补习班里面学得多好，老师阵容多强，你学过以后毕业了又怎样？没有学位，对你来讲生命没有什么得着。所以你当知道，不是以拥有来定夺你今天生命的一个真理，单看你现在的环境处在什么道路上。你如果在这个补习班的道路里面数算里面师资阵容多强，请你注意，对你来讲又怎样？你学习到一切所有之后，你仍然是一个补习班毕业，然后怎样呢？什么都没有，流离失所，我往哪里去？我不知道。而如果在学校里面，也许师资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就是有盼望，有学位。好，我们今天说拥有的时候，如同这两个不同的环境，不要说我拥有老师，你也拥有老师，不一样，绝对不一样，道路不同，盼望就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说拥有吧，好，请你注意，你这个拥有是因为你出埃及的道路里面所拥有的，外面的人他们不需要出埃及。这个跳道路神说的是，你要纪念这段路40年我怎样引导你，而在引导你的这过程里面，你的拥有，你的拥有当纪念，神不会让你失落。你如果要说拥有的话，请你回埃及也可以继续拥有，外面的人不需要出埃及，他们可以在里面继续有吃有喝有穿，虽然日子不怎么好，但是吃穿喝倒是没有问题。难怪以色列人常常在旷野路常常就回顾就说了一句话，倒不如怎样 回去，我们倒不如回去好了，因为在那里怎样，有的什么吃，有的喝。我们倒不如回去，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吃有喝。这种人，他们只抓住所拥有的就来定夺他到底是对跟错。对，外面也拥有，有吃有喝，有平安有健康，我们里面也是有吃有喝，有平安有健康，但是我们是出埃及的道路之后仍然有平安有健康，有吃有喝。神告诉你说，你出埃及就好像当时一样，你必须断绝本来有的供应。所以你如果不出埃及的话，你有吃有喝是自然的事情，但是你出埃及的话，有吃有喝那就是恩典。今天我们愿意脱离本来的一个辖制，有些人他们愿意走出一条信仰道路的时候，他们愿意信主的时候，也许有各种的逼迫，各种耻笑，各种的所谓的恐吓，断绝关系或怎样，毕竟你走出来了，你走出来以后，你开始要面对你自己前面你都不晓得的道路，那时候你的勇敢在哪里呢？你勇敢往前走的时候，神让你看到往前走，你仍然拥有神日日赐给你所需要的。你注意这40年，你吃的前人所未知的玛纳，因为神在你的道路里面供应你所需要的，你完全没有办法了解的。好，这样的一个拥有帮助我们能够肯定，对，在旷野里面也许我遭遇了失败挫折，但是我在失败挫折里面，我重新调整一下我祷告的方向。我以前都只是跟神要恩典，要吃的要喝的，结果我每次要神都还是给我，到底我得到这些以后，神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要干什么？神说有一条道路是我安息的道路，就是迦南地，那样的丰富是超过你这过程的好几千万倍。你眼睛有否看见这是一条道路，真理的道路？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仍然在过程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遭遇的挫折是什么，但是每一次遭遇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了解我在走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在这样里面我长大了。环境依然，但是我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人就是活出耶稣算我这个人价值是经过锻炼了。这个经过锻炼就是第二点我们要说的，神也在这个地方请你注意第六点，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的神诫命，遵行他的道来敬畏他。这些部分告诉你说，这样的方向让你能够明白神其实有目的在你身上的，跳到11节，所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也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好，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生命有一些遭遇原是为你好的，为叫你长大，要叫你能够明白以前你所未曾明白的事情。你明白那些事情以后，环境还是恶劣，但是你这个人已经变了，而且你这个人变了以后，你的生命强度足以克服外在的环境。我们祷告不单求不需要求环境改变，单求你这个人变化，而神要的也是你这个人变化。很多可怜的基督徒他们不变，每天求神帮助他，然后他们永远在一个世人的眼光成为一个可怜的基督徒，他们永远神啊可怜我，神啊我没得吃，神啊帮助我。对，他可以这样祷告，就好像以色列人可以在旷野，我们又没得吃了，我们倒不如回去好了，神啊我们又没得喝了，我们倒不如回去好了。这是一个愚昧的人，神要的是你这个人的改变，结果你变不了，你总是希望能够环境变，最糟糕的是变回原样，很糟糕。神要我们这个人长大，神说我有一些事情临到你身上，好叫你真的知道你是靠着怎样的一个力量，而那个力量将会跟你的生命结合，免得你心高气傲，以为这美好的房屋这金银牛羊都是我，都是我。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懒惰的人，单求神你给你这些恩典，你这个人将来的恩典荣耀是什么呢？是一个臭名， 懒惰的人，暴发户，没有气质，但是突然领受很多金银牛羊，人会唾弃。原来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嘛，没有格调。不，基督徒站在神面前，好想神啊，我愿意走出一个有概念的道路，不管什么遭遇临到我身上，但是我相信这些遭遇将使我生命改变。我们知道，刀不磨它就不会亮，矿石不炼它就不能成为金晶。这个炼跟这个磨，都使这个刀跟这个矿石在变化，而但是变化成一个有价值的。我们生命也是一样，很多事情都是如此，需要有逆风它才能够行走，好像飞机一样，飞机要飞得高，它必须要顺风还是逆风？都知道要逆风。为什么迎着风，它才能够产生那样的浮力，它才能够产生上升的浮力？因为你有加速你生命的速度，迎着风，然后风会使你浮起来。但是我们也想晓得，并不是迎着风都能够飞起来，并不是所有挫折都能够叫人站起来。风是一定固定的迎着你，挫折一定是散布在这个世界上固定的，但是现在会调整、会控制的、会驾驭这风的就是你自己。你如何驾驭这风，就好像飞机迎着风，但是你要抓住这个风来的时候，你要靠着你机翼的变化，使你的上机翼的上面的气流快，下面的气流慢，好让你产生一个上升的一个浮力。这是你如何有智慧驾驭这风。一样的，挫折总是在你四周围，但是你生命当有智慧来驾驭这挫折，如何使这挫折在你生命里面成为往上的一个力量，乘长风而破万里浪，这是我们所喜欢的一种感觉。有风有浪，但是就是有风有浪，我才能够趁着它往前走，而生命更加的不一样。会懂知识的人知道如何改变你自己，然后环境一样，但是你自己的变化使环境成为你的道路。一成不变的人总是被风打倒，然后跟神说，神啊，拜托你把风停止。神说，不是，我就是要让这风把你扶起来。你要懂，你要改变你自己的角度，改变你的方向，然后加速你的力量，迎着风往前走，然后你会发现一切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有一些时间的累积才能看到智慧，时间不累积，定点看不出什么。长是一个向量，自从它会乘以宽之后，它的丰富并不是长加宽，它变成一个面积，它是倍数的长乘以宽。忽然你发现你的每一点都是加倍的增加，自从它有一天再乘以刀的时候，它变成了丰富的一个空间，这也是乘的。更奇妙的，它成为一个体积之后，你会不会再乘以你的量，也就是重量、质量？在乘以量的时候，这个空间变成不是空虚的，它变成一个有量的值，而这个有量的值将会做功。这个有量的值若是再能够乘以方向跟距离的话，它能够做成功，做成功，做成这个功，再乘以 T 就是 time， 就是乘以时间之后，它的能量出来的时候是无以限量的。我们要好知道，我们这个人也是有量的存在，这个人有量的存在。你站在这个地方都看不出有什么智慧，但是你这个人经过时间的一个写照之后，你过去做什么，你过去所做也许是失败，但是那个失败引导着你前面往前走的话，整个连线出来是一个很美的音乐，很美的感觉，很成功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写照。多少的人会在那个地方数算着以前你怎样，后来你怎样，为这个人荣耀。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人的荣耀不是说他以前有挫折就是荣耀。我们常常会举爱迪生以前很笨，以前不懂事，以前实在是很傻，然后以前多少的挫折。你举这些例子的时候，很多人会得到帮助，是因为爱迪生后来怎样，后来成功了。你随便举一个人例子，你说你以前很笨，很怎样，很笨，直到后来你还是很笨，那有什么用处呢？那我们要好想，一个人生命累积起来之后， 你到前面看到你前面的荣耀，你前面只要有荣耀，后面不管多笨，而且更可以说你以前越笨你越有荣耀，因为只要你后面成功了，抓到方向了，你的以前的不管有多笨，都让你这条生命写出一个美丽的一个故事。生命的强度在乎你的故事往前走。我们也了解这个知识酝酿出我们生命的方向，这个就是生命的韧度，强度就是一个韧度的一个写照。而这个强度必须迎着风，然后能屈能伸。我们还记得负荆请罪这个故事，蔺相如他向着廉颇能屈，向着外敌能够伸，而这个屈跟伸加起来的时候都是伸，因为我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耀，而他存在的时候这国家就荣耀，他荣耀大家都数算这蔺相如的功劳。到后来廉颇不得不称颂蔺相如是一个有海量的一个君王之这样的一个地位，他是一个宰相，但是好像他里面的生命的容量就如同君王一样，我不得不佩服他能屈，因为你不懂，我向着你屈，但是我向着你屈也是为了整体的宽广。这是一个生命的韧度，当然知道要有智慧，就好像我们迎着风，什么时候该调整你自己，什么时候该加调整，顺着它或者冲向它，我们自己要知道如何来判断。还记得摩西吗？他经过皇宫的四十年，再经过旷野的四十年，等当神选召他成为他的仆人的时候，摩西神说他为人怎样谦和，这是他里面的能屈的那部分。他为什么能谦和呢？因为他有这四十年旷野的历练。如果他只有四十年皇宫的日子的时候，他不晓得什么叫做谦和。他能够谦和做，所以神说我要选召你，他能够跟神回答说不，我左口笨舌，我能够做什么呢？也就因为他说他左口笨舌，他能够细思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看摩西的另一面，他为人谦和，但是他面对法老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刚强。他能伸向着法老，他说让我的百姓出去，法老说凭什么？不，你如果不答应让我的百姓出去的话，你将会看见什么？看见什么？我说得出来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出去，你能够说什么？你凭什么说这句话？我知道，我有把握，因为我神在我里面，他选召我。所以生命当让你知道，你回忆这些日子神怎么帮助你，怎么让你在旷野里面有这样训练，然后亲自向你显现的时候，你30岁以后你的日子说出神的概念出来，永远走在这条道路，摩西的道路以后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训练自己，不是要求环境改变，是要求你这个人的心改变。改变怎样的一个心呢？我们知道有训练临到一个阿兵哥的身上，那个军人训练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会使这个军人怎样呢？使无变有，使有变无。那种使无变有，这个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叫使有变无呢？使一个军人的有变无是哪几方面的有变无呢？使他的肚子变成没有，他变得本来是大腹便便的，然后变成消起来，然后使他的脂肪变成没有，使他的自高自大变成谦卑一点，使他的懒惰变成勤劳，是使很多的本来有的那些坏习惯都把它消除，然后使以前没有了变成有。什么是以前没有了？体力以前没有，现在变成有。我还记得当我去陆战队的第一天，就告诉我们说，第一天就告诉我们伏地挺身50下，开玩笑，有的人5下都做不起来，50下。但是你知道吗？3个月过去之后，我们做伏地挺身好像在吃饭一样，每次100下就100下嘛，然后每天跑1万公尺，1万公尺就1万公尺嘛。这个是一个时间历练，有过这个时间的历练的时候，我们人变了。训练还是一样的训练，要求还是一样的要求，但是经过3个月之后，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讲，好啊，来就来嘛，我怎么会害怕？因为我已经会了。所以保罗说，如今我已经知道如何处卑贱，如何处丰富。这段日子里面，我变的是我这个人，我看耶稣为我的至宝，所以我知道如何处卑贱，如何处丰富。因为我都得到那个秘诀，就是什么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 环境依然，但是我变了，生命的韧度在那个地方，看出这个人在时间的历练当中有完全的不一样。如果你生命改变了，在神面前要求主啊，让我这改变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我希望我生命表达出来，很多的人说这是信主的人，我真的巴不得能够跟他认识，我真巴不得能够跟他谈谈话。我心里面苦闷的时候，我知道你是基督徒，我希望我讲出去你能够帮助我，告诉你我的遭遇，你能够告诉我。我不知道你的神，但是我觉得你的生命蛮吸引我的。弟兄姐妹，你有火过这样的感觉在你生命流露出来过，这是荣耀的记号，真的是脱胎换骨。不要让以前任性的感觉，一切都是自我的感觉，活在你的生命圈子里面，连跟神祷告也是自我的感觉。神啊，你为什么没有照顾我？神啊，你为什么让他双眼皮，就变让我双下巴？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向神求很多的不公平，那这样不公平，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期望一件事情，也许不平的事情依然存在在我四周围，但是我这个人要改变，不是变得更美丽，是我里面变得坚强，我不在乎。所以保罗说，我已经看淡这世界，世界与我如同粪土，但是我现在看耶稣基督如同什么？至宝。所以我有这至宝，我就不在乎那些长相如何，我的面貌如何，我的金钱如何，我的地位如何，我的名声如何。不，我只在乎耶稣基督你在我里面，当我相信你能够帮助我的时候，我好期待，好期待明天赶快来，因为我一直相信明天会发生我今天还未看到的恩典。我都不是以前的那些方法来作为来跟神要明天的东西，我都跟神说我要明天的道路。那明天的道路有什么？我相信你会给我，但是明天的道路走出来的时候，我好兴奋，我又往前迈进一步了，我这个人生命就更坚强。求主再次引导我们能够明白。最后也许神提过两个人，这个两个人让我们感觉到这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四周围都是外邦人，但是不得不说这两个人他里面有神。第一个是约瑟，当法老控告全国说我们从此以后都听约瑟的话，因为他这样的人，他里面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说的话就是没有错，连我法老都必须听他的话。他在我们当中是外国人，注意他们是埃及人，约瑟是以色列人，本来是他们奴隶的层次，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敢看清这奴隶的层次呢？因为他里面有神，他讲话有分量，他敢跟法老说。他敢跟法老说话的时候，他这个过程以前也不谄媚那九正，也不谄媚他的女主人，他不谄媚这些世界上的各方面的迎合动作，他只要求神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念。所以人家看得出来他跟世界的人不一样，他里面有神。后来发现这神真的是超越我们。再注意另一个人但以理，在那狮子坑的故事之后，大力乌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通令全国的人要来听但以理的神，并且在但以理的神面前大家要战战兢兢的，因为他有大能，他有力量，他能够搭救但以理，他也能够拯救我们所有的人，他的全能，他是真的神。他怎样通令全国，是因为看得出但以理身上你的神超越我们一切的，还有就是你活出你神的样式，你敢以你神的立场做你唯一的立场。当我们说每天每一个人都必须向这我们这国的神拜的时候，只有你但以理不但不拜我们的神，还执意的敬拜他自己的神，他敢，因为他抓得住他的里面的真神，我们不得不钦佩他。虽然我们曾经讨厌过他，但是后来看到他的神真的是一胜过我们的时候，这个人生命活起来了。今天我们仍然在这我们生命的历史过程当中，你眼睛不是用看的，是用心灵感受到神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怎样帮助你拯救你。今天他仍然与你同在， 不只是如此，他在牵着你的手往前面走。求主帮助我们，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是有什么遭遇，我确实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生命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不止息，这世界一切一切的恩赐才干都要过去，人总能够夸口的也都要过去，但是我们在这历史的回顾当中，我们发觉你的爱永不止息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现在就雕塑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永存这样的盼望跟容忍跟盼望。求主你引导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你给我们的爱，然后在这爱里面为主你行走你的道路。行走的过程，我们发现很多人他们都在羡慕，因为他们羡慕我们里面所发出来的力量，因为爱的力量胜过仇恨的力量。我们深知这一切，我们再次求你，基督耶稣就是爱，今天就临到我们身上，免得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自己很厉害，一直以为自己有多光荣，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不但我们生命败坏，别人离开我们自己，有一天我们还是惆怅空虚的叹息我们的一生。所以说我们不要这样子，求主你把这智慧赏赐给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Thank you.